决战开始，北约警告中共停止援俄。两男涉做中共间谍在伦敦出庭。美国会中国委员会要求中共停止迫害。中共令苹果下架多款 App， 敌不过民众智慧。留学生申请美国 EB5， 律师事务所说最快三年获绿卡。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4月27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26号欧盟官员要将更多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因为他们帮助俄罗斯逃避欧盟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直接指出，没有中共的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会难以维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直接警告中共必须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据南华早报报道，被欧盟列入黑名单的这些中国公司被指控购买不允许销往俄罗斯的欧洲制造产品，然后将它出口给俄罗斯军事买家。之前在2月份，三间中国大陆实体和一间在香港注册的实体因为藐视欧盟制裁而被列入黑名单。最新的制裁正值欧盟准备第14个一揽子计划之际。有中国公司向俄罗斯提供了卫星图像和其他技术。北京一直自称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25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出，去年俄罗斯 90% 的微电子产品从中国进口，用于生产导弹、坦克和飞机。中共致力于向俄罗斯提供改进的卫星能力和图像。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莫斯科对乌克兰造成更多的死亡和破坏。中共想同西方搞好关系，又要支持俄罗斯，这个是不可能的。自由世界要被邪恶族心知道，武力独裁永远不会取胜。西方世界会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过去我们犯了依赖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错误，我们绝对不能够对中共重蹈覆辙。依赖中国的资金、原材料和技术会令到我们变得脆弱。26号的欧中会议在中欧关系面临考验的时刻举行。这个礼拜出现一系列爆炸性事件。礼拜二，欧盟官员对中共监控套件制造商和方威士位于华沙和鹿特丹的当地办事处进行了大规模的突击搜查。礼拜三，欧盟启动了一项单独的贸易调查，旨在调查欧盟公司进入中国庞大的医疗器械行业的市场准入问题。今个礼拜，四名德国公民因为涉嫌为中共特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其中包括欧洲议会一名知名议员雇佣的一位助手。礼拜四，比利时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范霍夫遭到中共黑客攻击之后，比利时外交部召见了中共大使。南华早报说，毫无疑问，当习近平下个礼拜抵达巴黎的时候，这些活动亦将被列入议程。据中共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俄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2401亿美金，同比增长 26.3%。中国向俄罗斯的出货量猛增 46.9%。而从俄罗斯的进口量则增长了 13%。为了更加有效地遏制、制止中共的反规则破坏性行为，据同美军有密切关系的资深媒体人戈茨较早时候在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透露，美国情报机构正在撰写一份涉及中共高层腐败和隐匿财富的报告，其中包括习近平和其他常委。有分析认为，这份报告一旦公布，必定会被中共统治带来史无前例的冲击，导致中共体制陷入混乱。而作为美国的回应和报复，25号俄罗斯议会议长宣布，俄罗斯准备扣押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资产。本台粤语主持资深记者石头认为，美国一些在俄国投资的公司绝大部分已经离开了，剩下在那里的都是一些设备，还留在俄罗斯经营的美国公司，俄国是不会动他们。今次的行动主要就是回应拜登签署的援外法案，里面包含了可以将冻结俄罗斯的资金给乌克兰使用，所以普京才出来报复。 26号，美国国防部宣布了60亿美金的乌克兰安全协议采购计划。之前美国表示，提供给乌克兰的 ATACMS 远程导弹可以打击乌克兰合法领土内的任何俄军目标，包括克里米亚。亚洲时报26号报道，北约正在向乌克兰部署被称为顾问的作战部队，据讲来自波兰、法国、英国、芬兰和其他国家的部队将抵达乌克兰。俄罗斯已经在炸毁乌克兰各地的铁路，以防止先进武器、军事援助进入，并且承诺部署北约部队将令到事件升级。关注俄乌战的时政推主 Alex Chan 发表文章说，美国援乌法案一通过之后，有消息说美军已经有60000多部队集结在欧洲，60名美国顾问已经进入乌克兰。北约亦都在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部署了100000大军。法国已经派兵进入乌克兰作战。纽约时报透露，美军正在利用俄乌冲突测试一种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一旦运用，会被对手终极打击。俄罗斯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对乌克兰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支持乌克兰防御自卫到帮助乌克兰彻底战胜俄罗斯，而且要令到俄完全失去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26号，两名被指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在英国伦敦一间法院出庭，其中一人是英国保守党议员的前研究员。另外，因为德国议员助理的间谍案，德国驻中国大使傅容25号被中共当局召见。事后他坚定地表示，绝不容忍任何间谍行为，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据路透社报道，英国29岁的前研究员卡什和32岁的贝里被指控违反官方保密法，向中共提供机密信息。两个人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接受了简短的听证，他们没有提出抗辩，只是确认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两个人都获得了保释，会在5月10号在伦敦老贝里法院举行听证会。另外，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极右派民粹政党另类选择党欧洲议会首席候选人克拉的助理郭健，日前被指控是中共情报机构的间谍，24号被德国警方逮捕。中共当局紧急在25号召见了德国驻中国大使傅容，听取德国官方对于这个案件的明确立场。傅容当晚在 X 平台上证实了自己被召见，还勇敢地表示德国绝不容忍境内发生任何间谍行动，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傅容还表示，这宗案件由德国联邦总检察长主导调查，最终将由独立法院对相关的指控作出判决。目前欧洲各地都对中共间谍活动的担忧日益加剧，英国近几个月来亦越来越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担忧，而中共方面则一再否认。英国政府表示，中共间谍去年9月份将目标对准在政治、国防和商业领域担任敏感职务的英国官员，这个是中共日益复杂的间谍活动的一部分，目的就是要获取机密。4月25号，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史密斯和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在声明中说，25年前的今日，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集会，要求自由信奉他们的宗教信仰。相反，中共发起了拘禁、酷刑和骚扰。中国必须结束对法轮功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迫害。1999年，当时在中国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人。法轮功学员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工、农、兵、学、商和党、政、军各个阶层。7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都有人练功，看过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但有些人总是想挑起事端。1999年4月11号，何作优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杂志》上发表失实的文章。天津法轮功学员因为这件事去这个学院反映情况，要求更正。天津警方在4月23号无理捉了40多人。 而且天津方面话要去北京先至能够解决问题。当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到国家信访局和平上访，要求合法的修炼环境，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和释放被拉的天津法轮功学员。时任中共总理朱镕基睇见学员上访之后，将三名学员带到中南海西门的传达室，和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见面。其他法轮功学员在外边安静地等会谈的结果，他们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没有激烈行为，只希望政府听取人民的声音，做出改正。但中共就有预谋地大打出手，以法轮功和中共争夺群众、争夺思想阵地为名，莫须有地发起迫害。到目前迫害都还未停止。在这25年的迫害入面，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而被关押、判刑、混入精神病院、酷刑折磨、强迫转化、失去工作、学业。好多人被逼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是被活摘器官。根据突破封锁将消息传到海外的信息，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超过了5000人。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发言人张以平表示，25年来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秉持着425和平上访的理性、大善大忍的精神，一直坚韧不拔反迫害，向大家讲清真相。虽然迫害没有停止，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可能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总有一日，那些参与迫害、助纣为虐而不悔改的人会受到历史的审判。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应中共当局的要求，苹果公司下架了包括美国公司 Meta 旗下的多款社交软件。苹果发言人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即使我们不同意，我们仍然有义务遵守业务所在国家的法律。这个也是中共控制言论的又一个证据。在下架的消息公布之后，有中国的 iPhone 使用者实际测试发现，果然已经没办法搜查到这些社交软件。测试的人感叹话，这个是中共惯用的监管手段。中国人如同在牢笼，言论封闭，管制越来越严格。不过随后小红书陆续给出了很多解方教程，好似注册海外苹果账户、改用企业版通讯应用程式，同埋安装第三方思维管理工具嚟使用呢啲被禁嘅软件。中国居民何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99%嘅人可能对社交软件下架冇感觉，因为本嚟就唔知，所以对生活影响唔大。可能只有留学生或者外贸人员会使用。佢表示呢种封锁同埋防火墙差唔多。做下样，解决方法总比限制多，挡不住群众的智慧。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易言网负责人史海文呼吁，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企业不应该为了保留市场准入而配合严重限制言论自由的要求。近年来，苹果配合中共的审查制度，已经采取一系列行动，包含2017年下架几十款 VPN 应用，2020年下架几千款游戏应用，同埋2023年下架咗类似 ChatGPT 生成式 AI。史海文指出，中国嘅下架命令实际上系为咗共产党本身嘅统治稳固。中共非常畏惧民间嘅组织能力，所以中国嘅通讯软件都冇端对端嘅加密功能，官方先至能够监控所有嘅群聊，防止民众用佢哋嚟组织不利于党国嘅行动。而近期被下架的通讯软件都有加密群聊的功能，而且服务器在国外，中共当局很难获得相关资讯。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有很多集体抗争事件，所以中共加大力度打击有助于民众组织起来的通讯软件。史海文话给美国之音知，以国家安全的借口来压缩中国公民的基本自由，是习近平统治的核心组成部分，所以限制公民使用有加密功能的软件和习近平统治风格高度吻合。不过外界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中国人的智慧，相信这种体落严格的网络管控没办法切断中国用户和外界的联系。 呢边五投资移民是华人精英阶层移民美国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因为申请者多，等待时间过长，很多华人在失望之余将它称为观望和等待的游戏。不过最近几年 EB5 政策经过调整，大大地缩短了等待时间。据今日美国近日报道，瑞泽律师事务所的移民律师表示， EB5 项目为国际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提供了获得工作许可和永久居留权的可靠途径，时间最快可以缩短到三年左右。目前持有 F1 和 H1B 签证的国际学生，在美国工作的工时范围、工作选择等都受到限制，尤其是 H1B 签证。虽然大量留学生已经在美学习多年，仍然需要每年苦等签证限额的抽签结果，严重耽误事业发展。如果留学生的父母赠之子女在美投资105万美金，或者在目标就业区投资新型企业80万美金，并为美国创造至少10个新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工作机会，就可以给子女透过申请投资移民获得合法永久居留身份，还将给申请者带来众多的福利，包括为任何雇主工作的权利，不再需要雇主担保，可以免签境外旅行，投资者和配偶以及21岁以下未婚子女都将获得合法居留权。在所投资的 EB5 项目成功之后，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不过投资者需要做全面细致的调查，选择经移民局核准值得信赖的区域移民中心。投资者在美国区域中心的投资会获得更多保护。2022年 EB5 改革和诚信法案规定了诚信基金的设立，要求国土安全部每五年做一次区域中心审计，并每年进行现场访问等。拉斯维加斯区域中心负责人刘格中告诉记者知，这个中心希望合作的对象包括在美国已经有项目但缺乏资金，或者已经有资金正在寻找项目或土地开发者，想开发自有闲置土地者，以及想寻找项目申请美国移民的群体等。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你们的收看。